欢迎收听读报，这是一档杂志文章的阅读分享节目。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借助外文报道看到更多的人和故事。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我觉得啊，就是在这边可能有酒局会去 pub， 但下馆子这件事整体来说吸引力是真的不大。它的预制菜其实做得非常非常细分，可以满足用户在各个使用场景的需求。所有的行业都会要面对作为商业和公共治理之间的互动，这个在餐饮行业上会体现出一种非常奇妙的隐喻，那就是人总要吃饭。大家好，欢迎收听读报。哎，你看这个声儿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啊，很不容易，我终于支棱起来了。写这个稿子的第一句的时候，竟然有一种恍然隔世的感觉。其实只隔了两个月不到吧，反正录制的时间其实只隔了两个月不到，比上一次休季的时间其实是要短的，所以显然这一次的生活改变是比上次要剧烈的多。而且我可能要老实交代的是，这些剧烈变化呢跟大家所想象的会有那么一些些不一样，但具体是怎么个不一样，我们就一点一点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慢慢展开讲讲。正片开始之前啊，有一个小事，有两件小事吧。一个是大家能听到这个音质应该跟以前是有所不一样的啊，因为这个是在我们学校的专业的录音房里面录音跟制作。我不是非常习惯它配的这个麦啊，虽然很高级，但是我一直都有点用不惯，这个应该是线圈麦吧。反正我一直都有点用不太惯特别高级的设备，所以有可能在正片里面会有声音忽大忽小的感觉。大家就先将就将就。第二个事情是内容上的，虽然我现在人在英国啊，但是短期来看选题上还是会以一直以来常讲的几个刊为主，什么 New York 啊、Atlantic 啊这些，主要还是看习惯了，就下意识的会去从那边找文章来看。英国这边的话 ，The Guardian 是比较有统治地位的媒体，它的报道风格和选题，其实我自己觉得有点剑走偏锋，而且叙事性是相对比较弱的，所以趣味性可能还没有让我领略到，我也需要时间慢慢的去发现新的媒体品牌，所以短期来看应该还是以之前的刊物为主，大家要做好这个预期管理。好，我们这一次的文章倒是都比较轻松，全部都是跟吃有关的。首先是来自纽约客的一篇短评，这篇是只上了官网， The Extreme Economic Pain of Running a Restaurant in the UK。 众所周知，英国是美食的荒漠，白茫茫大地非常干净这两年的疫情也非常严重的打击了餐饮业，恢复的比较缓慢，今年的物价又非常的可怕，对于餐厅而言所有的运营成本都上升了，食材啊、人工啊、铺租啊等等等等，这些支出最后是要反映在价格上的，那这个价格最后就变得很难吸引到顾客。这个是这篇文章大概的背景，其实整体我会觉得它还比较普通，不过提到了一个小的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对于英国的很多地区啊，尤其是伦敦以外的地区而言，一家上点档次的餐厅如果想要生存下来，观光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客群。我们都知道米其林是做轮胎的嘛，而米其林指南这个列表的意思就是你值得开车去吃一趟，尤其是三星餐厅这个水平，你是值得为它消耗你的轮胎的。我们不管米其林现在是没落了，还是说啊，它在中国的语境下是不成立的等等等等，先不管这些问题，最早它的出发点是这样，你就能够想到其实是有那么一批 foodie， 那么一批美食爱好者是会专门为了好吃的而跑一趟的。这一部分的人群再加上短途出行的游客，这两拨人其实在支撑着很多餐厅，尤其是 fine dining， 因为本地的常住人口存量就是这么多，你新鲜劲儿过了之后可能就是得逢年过节才舍得吃一顿好的，可是餐厅呢它的开销始终是在跑，每一天都有成本，所以疫情对这些贵餐厅的影响其实体现在这方面。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下馆子在这边我觉得啊，就是在这边可能有酒局会去 pub， 但下馆子这件事儿整体来说吸引力是真的不大。伦敦已经是大城市了，世界各国的菜系都有 ，fine dining 也有，小吃街也有，但是外食始终就是特别贵，人均20磅算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支出，但是在这个价位区间里面，你的选择还是很有限，而且性价比比较低。你花了20磅，但吃的并不开心。如果再往下，人均10磅这个区间的话，可能选择就更加有限了，就是 deli， 就是一些熟食店、快餐店或者是路边摊。但凡你想要坐下来，哎，看一眼菜单啊，然后选个一两个菜，比如中餐可能是2-3个菜，然后西餐可能是1-2个 course， 那个花销是非常可怕的，以及性价比仍然是不高的，就是它那个用餐品质依然是不高的。所以它始终会有一个心理上面的差距在，你怎么去打平这个低性价比的心理差距呢？靠的其实是出行本身，比如周末一个小的短途旅行，下馆子只是整个 trip 里面的一部分，你就不太在乎性价比。所以餐厅其实还是需要这个游客的客群来保持运营，来保持整体的运转，日常起居里下馆子其实就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这一部分内容是我的补充啊，文章其实讲的更多的是跟实际的餐厅的运营有关，然后他采访了很多这个餐厅的主理人也好，这个老板也好，讲到了这个整个餐饮行业目前的艰难处境。那有没有可能疫情也改变了国外的餐饮消费，让他们的外卖也发展起来了呢？接下来这篇来自大西洋月刊 Newsletter 的文章，官网推送于10月30日，标题为 Of course, instant groceries don't work， 讲的就是外卖配送业务的瓶颈。我们在很早之前是讲过国外的外卖小哥，看上去这也是一个正在快速发展的行业。我来了之后其实发现跟国内的外卖生态有一点是非常不同的，就是这边可靠程度比较高的是 grocery 配送，而不是餐厅的成品出餐。当然我觉得餐品的配送啊，相对于以前来讲那已经好了很多很多了，以前就只有 Uber Eats， 甚至可能只能依赖商家自己的那个配送服务，那个时候是非常绝望的。现在起码选择的平台还是多了很多，然后也有越来越多的餐厅跟商超会去跟配送平台合作，但是整体生态在这个基础点上是非常不一样的。 Grocery 配送就是一些食材，而且是可能常用食材以及一些生活杂货，不管是一些消耗品，什么纸巾啊，然后什么清洁剂啊，这些有一点像盒马，但是又没有那么丰富。这个文章里面有一句话就点出了这种不同。其实这个文章有一些观察是非常美国的，跟我在英国目前的感受不太一样，但这句话我觉得还是很准确的。 Everyone needs food and beer and toilet paper, and getting can be kind of hustle.Sometimes that's because you forgot a key element of a dish you have already started cooking and can't leave the house with the oven on. Sometimes it's because you have gotten too stoned and are in life-threatening need of Doritos. Sometimes it's because you just can't or don't want to go to the grocery store. 这句话其实跟它的下一句是接不上的，紧跟着的那句话援引了一个叫 GoPuff 的配送平台创始人，他接受采访说新一代年轻人会把方便置于一切之上，甚至是价格。可是啊，你看我刚才念的那句话提到的几种情况其实都是特殊案例啊，你突然嘴馋了，你做饭做到一半突然想起来有个食材忘买了，突然犯懒了不想去做这个采购了，这些都是小的突然。隐含的前提恰恰是超市采买才是生活的主要方式，才是 grocery 的主要来源，这个才是必然，其他的都是偶然。你去应对一个偶发事件的时候，当然会希望越方便越好，要是能叫一个配送，不必冒着把肉烤糊的风险离开家去楼下买，那就是最好不过，但它始终都是偶然。如果你一个月会有3-5次需要靠配送来补上自己忘掉的食材，其实还就意味着你基本是一个每天都会自己做饭的人。所以 grocery 配送作为一门生意，它有蛮多的问题。 The unit economics are bad. The margins are bad. The logistic infrastructure necessary to make the actual service function, even unprofitably, is extraordinarily complicated, namely bad. 但是归根结底啊，其实就是两个问题。At base, these app-based Silicon Valley hype startups keep running into two very inescapable IRL limitations, space and time.这篇文章我觉得它语境稍微的有点美国，是因为举例用的 app， 然后另一方面是因为在美国时间空间两难权的困境体现的更加突出。除了纽约，甚至我觉得除了曼哈顿岛这种密度比较高的地方，你去到一些中西部地区地广人稀的配送其实非常难做，甚至我觉得硅谷的大本营加州也不是一个很容易开展配送的地方，所以作者会觉得一个很明显的困境放在面前的时候， grocery 配送一定会碰到硬茬，其中一个硬茬就是仓储，食材的储存浪费跟腐烂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呢，我在伦敦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英国人他就不把吃饭当回事儿，你知道吗？就这个国家被称为美食荒漠是有基因的，都不是有原因了，我觉得是有基因的。英国人民他不单单是不爱下馆子，他们对吃好像就没有兴趣，一日三餐主要是为了补充能量，就是活下去，而不是说一定要吃的特别好。其中一个体现在这边的超市有非常多的预制菜，非常的成熟丰富多样，你有特别多的选择，从大的硬菜比如烤的鸡鸭鱼肉，然后小到土豆泥，甚至是三明治的内馅，我忘了那个叫什么，就是你可以买一盒盒现成的 filling 然后自己做三明治，比如它有玉米吞拿鱼馅的，然后有鸡蛋美乃滋，然后甜虾沙拉加在 bagel 里面或者加在面包里面，它 就是一个三明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预制菜其实做的非常非常细分，可以满足用户在各个使用场景的需求。但是呢，神奇的是呢，它们都是一个味道。不是说字面意义上的一个味道，毕竟吞拿鱼跟这个鸡蛋它们也不是一个物种嘛。但是我是觉得它的这种单一是体现在调味都非常模式化。可以类比的就是你在国内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外卖平台点黑椒牛柳或什么黑椒牛柳盖饭之类的，你点这个餐味道几乎是一样的，特别特别像。可能啊，你去贵一点的餐厅啊，食材好一点，然后有一些什么秘制独家配方调味会好一点，但如果是外卖平台上的或者是连锁餐厅的黑椒牛柳，跟你在全家或七十一买到的黑椒牛柳盒饭那个味道其实非常非常接近。这一个例子就是英国预制菜给我的感受，它有一种非常虚幻的多样化，你就觉得啊，好多选择啊，好多可以买的，好多可以尝试的，你不用再去外面的熟食店，不用再去 Pret a Manger 买三明治了，就可以自己做更划算。但其实这两种是殊途同归，因为味道是差不多的，预制菜相比之下可能省点时间省点钱，但不会显著的提高你的用餐品质。所以最后你可以看到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国内外卖配送的虽然是成品的餐食，但由于越来越多的餐厅尤其是只做外卖的商户，它使用的就是那个预制菜的菜包，消费者最后买到的是稍微加工过的或者是混合过的加热过的成品餐。在国外或者说就在英国吧，你要么选择有限的 grocery 配送，这里的有限除了我说它刚刚会有一些常见的食材，但这些常见食材只有几个 SKU， 你的选择其实是没有那么多的，可能有你能买到牛奶面包鸡蛋卫生纸等等，但是可能每个 SKU 下面你就只有两三个选择。要么就是买到预制菜，比如说Deliveroo， 它的性质非常非常像美团了，但是相比于美团本团跟这个商户的合作， Deliveroo 还是把和商超的合作放到一个蛮重要的位置，而且也会放在主页很显眼的地方。这种合作所扩充出来的 SKU 类型恰恰就是预制菜 Ready to eat， 所以到最后可能确实有一部分用户会把方便跟快捷置于一切之上，但是我其实很质疑的是，你达到省时的效果之后呢，是不是还是会要去追求品质，然后还是会觉得说我想吃点好的，我想吃点不一样的，是吧？那这个故事要怎么讲下去呢？当然你可以说平台只是负责配送餐品的质量啊、口味啊，那是具体的商户决定的，平台我只需要负责全虚全伪的把东西准时的送到就可以了。最后商家要选择预制菜包，那也不是平台能管或是平台该管的事情，也有可能就是预制菜它要势不可挡的大举进入我们的当代生活了。是这样吗？这个一定是既成的事实吗？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在坚持。今天最后一篇文章来自 New York Magazine 1024刊次的封面故事， NYC restaurants aren't about give up outdoor dining。这也是今天的文章里面体量比较大的一篇，前面两篇都是小专题，这篇是封面故事。它的开头还蛮有趣的，是一个由全部都是 after 引导的句子排比而成的长段落。Long after the shutdown of indoor dining and advent of socially distanced picnicking, after takeout cocktails and pull-mall sandwiches, after to-go box trash cigarette $96 delivery app will pumps for carbon, after Jersey Barrier Roadway Cafe and tabletop hand sanitizer and QR code manuals and a wave of shutter restaurants, after the run on PPE, the rush for PPP, 25% capacity indoor dining, contact tracers and plexiglass, after masking up to pee and unmasking to eat, after vaccines, vaccine mandate, Excelsior passes and easily fake screenshots of it, after a vaccine brawl at Commons and Jen Shandy's Sarah Palin's at Elio's, after sub-zero date nights under feeble electric heaters in yards, Eagles and corporate-branded winter villages, after the return of full-capacity indoor dining, after Delta and Omicron, after boosters and the bivalent jab, after masks ended and return to office drives began, after New York's pandemic era faded out, one key vestige of COVID-19 remained right there on the street, the outdoor dining shade.Outdoor dining shade 其实有一点像我们说的大排档。之前疫情的时候，纽约的餐厅为了活下去，为了继续能坚持下去，在街边搞出了很多大排档。这个其实也是纽约市政府做的一个 open restaurant program， 也是为了支持这些餐饮行业能够生存下去。所以跟我们所常说的这个大排档其实有点不太一样的。New York Magazine 这篇文章的配图拍的比较艺术啊，有容易理解错误。我专门去搜了一下关键词，NYC restaurant shade， 哇，好家伙，不看我都不知道这是 shade。其实它做的还蛮精致的，就是有很多胶合板，然后会搭起来，上半截是透明的塑料板，或者有一些也直接敞着。下半截就是胶合板，关键是它的这个 shade 会延续餐厅本身的风格，会刷刷漆啊，然后挂点彩灯跟绿植啊，就做的还蛮认真的。反正我觉得你用国内的标准，这个那可得算堂食。你这个棚子搭的是吧，也不透风嘛，也不通风嘛。这些设计也让美国人民一时间不知道怎么给一个词。Strictery is cute, though shade, convening humidified plunk and slanty roofs is more common. There remains no uniform term because the category contains multitudes, from simple chair table umbrella combos to bubbles, boxcars, pagodas, fox RVs, and literal houses. 在市政系统的内部，这个 Open Restaurant Program 是准备延续下来的。当时疫情期间的纽约市长 Bill de Blasio 把这个应急的计划推行出来，然后疫情期间他确实给到了餐饮业很多支持，所以目前这项计划准备保留。 在纽约城市官方网站，好奇怪，城市卷游官网 就叫官网吧 NYC.org， 你能找到这个计划的详情。它现在叫做 The Permanent Open Restaurant Program。It will build on the successes and the lessons learned during the Emergency Open Restaurant Program。这个项目是由交通部门和城市规划部门共同来主持，然后在 show note 里面我贴了一个链接，这个链接会跳转到一个 PDF 手册。这个 PDF 的第二页你能看到一个还蛮可爱的说明插画。这个做法也有蛮好的地方。西餐当然跟我们说的大排档不一样了，我其实也还蛮怀念小时候的大排档的，尤其是广东地区，大排档是粤菜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它其实确实创造了一些活力，或是创造了一些城市的烟火气。但是呢，纽约的情况确实会有点问题，因为这些事最早是为了应对疫情搭建的嘛，用工用料会比较草率，半年一年可能没问题，但再久就不一定了。更大的问题是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挤占。纽约是一个蛮老的城市，百来年了，城市的骨架变化不是很大，路面其实是不宽的，你餐厅再开个几桌出来还要再装上围挡，那人行道可能真的就所剩无几了。文章中段的地方放了一个对食客的采访，问他在大马路上吃饭是怎样一种感觉。也不是大马路了，就是因为那曼哈顿路面很窄嘛，然后这些棚子的围挡板其实也很薄，就是一个胶合板，很薄的一块板子。It was in some type of very, very flimsy structure. Literally every time a bus would come down Second Avenue, and you learn very quickly that Second Avenue is a very busy bus lane. The entire building would shake. I spent almost every bite pretty convinced that this was my last meal.白天这间棚子会用来招待客人，晚上呢就成了流浪汉和瘾君子的大本营。除此之外还有卫生啊、违规搭建啊等等等等，反正一系列的麻烦，这些都是在 emergency 时期没有预见到，而是需要在慢慢推进的过程中逐步逐步暴露出来的。怎么去理解这些问题？是不是说就应该回到过去？因为国内这两年的形势刚好相反嘛，其实是逐步在把饮食街、大排档从街头转移到商场，转移到室内。其实也会有一些声音说这样子城市就没有烟火气了，然后也少了很多的活力。而它的优势就是便于管理，便于设定规范。当然我觉得不同的环境会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强行抄作业就是南橘北枳了，就是会水土不服了。我觉得更重要的问题恰恰是这仅仅是一个餐饮行业在遭受变动的故事吗？这个是我看这篇文章最大的感受，餐饮行业只是把这个症状发出来了，它只是一个表征，底下其实是私域和公共空间之间互相涉足之后踩出来了一块新的灰色的地带。怎么去理解这个呢？比如说流浪汉如果是睡在大街上，那是警察要先去出面处理的，因为这个是公共空间，这个是路面。如果有流浪汉是赖在商店里餐厅里面不走，那是这个饭店的经理或是这个商场的物业保安要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业主私有的商业空间。但是 restaurant shade 的存在呢，是让这两个空间有了重合的部分，他们重叠到了一起，但谁来管呢？按谁的规则来管呢？其实包括卫生问题也是一样的，餐厅有义务按规范保证前厅后厨的卫生环境，保证食品安全，但是这些大棚它搭在马路牙子上，它归不归城市的保洁部门来管？你扫大街的时候，然后洒水车清洁的时候，是不是要视而不见？还是说餐厅要全权的管制？如果是餐厅来负责这一块空间的清洁的话，那一条街上有那么多个，你很难做到统一跟规范。所以这些问题如果不是因为进程在慢慢往前走，有时候是未必能暴露出来的，它只有是餐厅食客和监管部门之间的互动开始了才会出来。所以我觉得大排档它只是一种表征，一种症状，因为哪怕不是餐饮行业，也会有其他的行业，所有的行业都会要面对作为商业和公共治理之间的互动，这个不是简单的一句 管起来就能解决的。尤其啊，这个在餐饮行业上会体现出一种非常奇妙的隐喻，那就是人总要吃饭。今天的三篇都是关于吃饭的。我最早有一点担心会不会有点家长里短啊，就是哎呀停了那么久回来突然讲的那么细碎的那么小的事情。但同时我也觉得可以解释一下，就我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么选。它其实恰恰能体现我一开始在开头所说的变化。我猜想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们会觉得说啊，你到了英国之后是不是有很多很特别的经历啊，是不是过得非常精彩啊。很遗憾目前还没有什么很特别的经历。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不是第一次来伦敦了，然后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才个把月嘛，可能接下来会有。但我诚实的说啊，我觉得这是另一片土地没错，但在另一片土地上人们也是在生活，当然了是正常的生活。如果说有什么新的经验，可能就是回到了观察生活细节本身，要重新去熟悉附近的街区超市有什么好吃的餐厅，然后商圈，重新了解一套这个支付系统，重新使用现金和刷卡，这些是我和这座城市互动的过程，是新的没错，但是还不到新奇的程度。所以我一度也觉得这些很细碎的过程有点难交代。哎，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反正就好像是很难跟一个大他者交代吧。因为新奇的生活很好描述，就像爽文很容易读进去一样，但是生活本身的那些很琐碎的心是很难被呈现出来的。它琐碎但具体，只有具体的问题上慢慢慢慢经由时间的建构才会生长出一个更宏观的叙述。当然了，如果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想要分享还是有一个的，这个恰恰体现在重新意识到自己视野的局限性。包括比如说外卖这个选题，我觉得来之前我会在报刊跟文字上面看到很多对于国外外卖行业的描述，但是你真正走入这个环境之后，你看到他们日常的主流的这个采买方式是什么，超市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菜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然后他们的线上配送是什么样子，他们的外卖餐品又是什么样子，那个体验和看报刊文章确实是完全不同的。我觉得你很难拿着报纸和杂志，甚至哪怕是短视频或者是视频新闻等等等等这样的素材去对照自己的经验。比如说我自己在国内，然后我对照国外情况的一些报道的时候，仍然是很难有一个准确的，或者说很难有一个详实的感受。这就是视野的局限性，只有切实的经历本身才能把这种局限性一点一点打破，然后把这个 boundary 一点一点推远。过去的一两个月其实英国政坛有很大的变动嘛，这个首相的轮换，然后这个能源危机，物价上涨等等等等。我就老收到我爸给我发的假新闻，知道什么欧洲人民要砍树烧柴啦，然后什么英国全境停电七天，这那的。就马东说的没有错啊，父母辈面对科技最大的问题不是什么流行语，而是他什么都信。你还不能跟他吵一吵，他又说哎，我亲眼看到啦，这个抖音上有视频的吧吧吧。这个就是我非常大的感受。如果是视野被局限起来之后，真的只有经验本身能够把它拓展出去。而且恰恰是因为身处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能真切的意识到自己有很多不懂的东西。新首相上台是热点话题嘛，是英文媒体都在关注的话题，但其实我也想过要不要起码讲个一两篇，但是我就做不了。我说实在话，我是真的做不了，因为我不了解的太多了。我来了之后发现我不了解的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多，这根本不是看个一两篇报道就能扫平的。我目前的经验说啊，生活本身并不被这些大的东西所影响。首相是在换没错，但我周围的环境，我周围的人关心的仍然是他们的生活，下周的作业，火车要罢工等等等等等等。而这些微观生活如何与更宏大的 轮换跟宏大的变动有所关联，就是需要知识储备，需要更广阔的视野去架构一个分析问题的方式，才能触及，才能理解的。而现在我不具备这样的知识储备，强行的要蹭这个热点是吧？那我觉得跟我爸发假新闻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目前非常强的一个感受，越是置身于事件所生发出来的环境里，越是意识到我只能观察、倾听、了解，尽可能获取多的信息，而不要把眼睛蒙上、耳朵堵上，然后不假思索的就下结论，就觉得这个一定是这样的。你说这个道理新不新鲜？我觉得这个道理也不新鲜，但是它会被真正的经验所强调，然后所坐实。所以也是出于这种想法吧，我觉得没关系，我们就讲一些琐碎的东西，就是关于日常起居的，就是关于家长里短的，从这些家长里短的细节里面认识到更大的世界。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并欢迎分享，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
Oh.